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小贝。
哎，你是小贝还是小贝啊？
小贝，
我有一个小贝我已经受不了，再来一个怎么了得？你知道你跟小贝有什么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吗？
他肯定会比我更活泼一点。
啊，他是绝对不做功课的。萌哥已经不用功了，他比我更不用功。哎，所以我发现你特好，那神学生正好。哎，给你留个功课，你会做功课，对吧？咱们上次留的功课是啥？你做了没有？
啊，就是引出一个题目，我们现在要吃一道大餐，叫这个施洗约翰
了。哦，施洗约翰餐，蝗虫野蜜餐，怎么个吃法呢？
看四个师傅分别怎么做这道大菜。
那你看，我就不看。那你看了以后，你就讲，你讲我就听。那你给我们讲讲吧，你看了以后有什么心得？各位铁厨怎么做施洗约翰这道菜？
读这个记叙文，我还是想从一个很基本的角度，就是老百姓的角度去看。
你们哥最喜欢这个，对。
但我不知道这个角度对不对。
对。对，一听就对，讲吧。
从小学记叙文，老师给我们讲一定要注意什么？记叙文六要素嘛。
哎，讲来听听，我在台湾念书没听过这个东西。记叙文有一个六要素，记述文就是讲这些报道文学记述事情的，是吧？
对，简单的记叙文描述一些事情，有六要素，大概是时间、
地点、
人物，然后这个事情呢，主要是一个起因。然后看经过和结果，
结果，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还不错。
不知道四篇这个施洗约翰他有没有，但是可以先看一下，如果有的话，应该是没有错。
好，
从时间开始的话，按照我们学的这个神学哈、我们老师讲，好像那个时代的人不是特别去注重这个对于时间的一个技术，所以很多这个圣经里面的故事，它这个时间都不清晰，所以查起来也比较难。四篇里面对于时间上记叙的非常这个清晰的也只有路加福音。对，他一开始一头，他很明显跟其他三篇比，他多了一些当时时代的一个背景的一个叙述。凯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了、
他就写给做官的人看，你当然需要讲啊。做官的人一看到自己的名字在上头就很高兴了。
其他的基本就没有了，其他的很特别，就是马太福音，他只有一个那时。那时是哪个时候？
这个那时这两个字其实很好用的。
所以这么看的话，好像这个要素也不知道是不是特别重要啊。
对对对，是要素当然是重要，对吧？好，第二个呢，时间
下一个地点啊，施洗约翰这个很出名的嘛，他是旷野传道，所以他在旷野，这是一个要点。然后第二个，他在这个河边施洗。
旷野找条河不容易啊。
这个旷野和约旦河指的是一个地方，就是约旦河边的那个旷野那个地方。
他在旷野里面长大，他施洗跑到约旦河旁边来，对吧？
啊，对对。
他的声音算是旷野的声音。他真正在以色列面前做事的时候，他是在约旦河旁，那个地方水多，去的也不是太不方便。要不然你像德州的这个旷野啊，跟墨西哥中间这个旷野啊，那可是大。常常要死人的，要是走这么大的旷野再来受洗的话呢，不用悔改都进天国了。对。
当然从地点上讲，主要是围绕着施洗约翰河边施洗的这件事情。
对。
那我们讲的是约旦河边，但实际上其实按照路加福音的结构讲，就是讲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他这个施洗约翰的出身。
对。
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没有写到的。约翰福音里面他这个也当然也有他自己特别的两个事情啊，这大概是地点。地下的是人物，我觉得这个好像里面还有一点区别了，还是有点复杂的。
对对对，
那主要人物肯定是施洗约翰，这个没有错。马太福音里面施洗的时候啊，这样讲的，就是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啊，就是约旦河边那些人，好像感觉老百姓所有人都有啊。
嗯，
然后特别讲了一件事情，就是约翰看到了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啊，然后他讲了一些这个事情啊，对他们讲一些话。嗯，马可福音里面呢好像没有讲。
你把这两类知识分子特别挑出来，对不对？
路加福音就比较特殊了。
路加福音加了什么？加了一种神学生，是吧？
现在神学生这个已经已然变成一个大辫子了。
那当然了。
我们每次都要扎一下。
好玩啊，逗啊。
路加福音很特别，他直接就说约翰对那些要受他洗的众人说，
嗯，
好像就是没有区别的，直接对众人讲了，然后毒蛇的种类。然后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的是从耶路撒冷被差来的这个祭司和利未人。
对对对，
这个就是人的区别
啊。这是路加这个一个棒子打得大啊，大家都是毒蛇的种类。
对，这个看得非常的清清楚楚。
我们讲了几个啦，时间、地点、人物。
然后讲事件的起因啊。
嗯，事件的起因是。
起因就是好像为什么要记施洗约翰这个人？前两期节目也讲过。
对。
如果再从圣经里面看的话，马可福音是好像很明显啊，是为了要应验这个先知上的话，
先知以赛亚书上的话。
然后这个马太福音也是这样讲的，这就是先知以赛亚说的。路加福音里面这一段可能讲的比较清楚，主要是在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天使跟他讲的这一系列的话，在这一块这个讲的很清楚。约翰福音好像其实也挺明显的嘛，就是这个人来了是要为了做见证，给光做见证。
好的，事情的起因发展呢，情节呢？
情节啊，情节好像在这里看还挺复杂的，就是四本福音书分别是怎么继续这个。
对呀，对呀，就是要你做这个功课啊。对，所以蒙哥不用做。
主要是在河边施洗的这一段，前三本福音书各马太、马可会主要讲这个荒野传道，中间会有一些话不一样，比如说马太福音会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重点是在施洗约翰施洗这一段，对这个来访问他的人一旦讲评，
对，
受洗的事情，以及这个更有能力者其实也不配，讲到耶稣的事情，讲到这个，那具体在叙述的时候，他在这个语句的时候会有区别。
是，
然后也是路加福音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中间多加了一点，比如说在这个有人问施洗约翰，我们当做什么，
讲的挺详细的，是吧？
对，然后他特别讲到施洗约翰后面的这个状况。就是他被抓起来了嘛，
对，
因为希罗底的缘故。约翰福音刚刚我们讲过了，他多了两段故事，就是一个次之一个再次一样，大概是这样。
那结尾呢？
结尾我好像要讲到这个耶稣怎么评论这个。
哦，那咱们就慢点讲。哎，那你不错不错，你这个功课也做得挺好，也做得挺快。哎，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做到下一个题目去了？
但我觉得这个怎么做菜也很讲究，怎么吃菜也很讲究。有时候猪八戒吃人参果吃不出个味儿。
不，你有一个分析的办法总是挺好，无论这个办法是什么啊，因为它本身它是不是个什么框框条例，而是你技术你的确是少不了这个时间地点人物啊，前因后果啊，这些东西，对吧？是可以帮助自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它整理出一个头绪来。那么一分呢，的确我相信你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一听就会说，哎，好多事情我没注意到。如果马太、马可呢是这个分红五类、黑五类的话，那路加文化大革命啊，这众人都是毒蛇的种类啊，这麻烦。如果有了这个基本的认识，我们就更容易开始去比较一下。这个比较呢，就是就是前一次所讲的，假设马太先把它都写好了啊。
好，
那第一个比较其实就是马太和马可了。马可如果从马太福音的记述里面浓缩出来，他记得是比较短，对不对？马可，
对，马可非常短。
对对，他留下了哪些？他去掉了什么？
如果单从施洗约翰就这段圣经来讲的话，之前节目讲了嘛，就是马可福音他把这个前面马太福音的那个家谱其实都给省掉了。
我知道，就是说单讲施洗约翰，单讲对于施洗约翰的记载，他有没有增加什么？他如果没有增加什么，那我们就要问说他留下什么，他去掉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对吧？这个都很老百姓嘛，对不对？不需要神学院的 对吧？特殊教育，你怎么念了半天神学院用的还是你小学老师用的呀？你的指导教授听了伤心呐。
好吧，这不要从老百姓的角度读了。
对对对对对对。
好吧，这个施洗约翰传道的这一段其实比较简单的有三个事情，一个是讲旷野传道，
对，
这个其实马太和马可都讲了，当然有一些细节的区别。
他只是文字上技术上的精简呢，还是他刻意去掉了一些东西？因为这个事情的确很难。现在假如把这个任务交给任何个弟兄姐妹，他都不会收的，因为他说我如果这是神的话，我要是说去掉了什么，我的整一下名字都给从生命社上参掉了，对吧？假如彼得吩咐马可说：“哎，小老弟啊，咱们这个你的师叔马太写的这个福音虽然很好用啊，现在到处都是这个标准本，对吧？但是你看这个羊皮卷带起来太重了，太沉了。”那时候 iPad 还没发明出来吗？你可不可以把它剪一剪呢？把它缩减一下，尤其我们现在到外邦人中间去传道啊，啊，让它带个小一点的嘛，这样不容易被检查出来吗？啊，你给我们剪缩剪缩吧。那他就从施洗约翰开始了，这工作不好做哎。
嗯，对，
对吧？他怎么做的？你看马太福音说，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马太福音的那时是什么那时？
就是刚刚我们提出的问题。
对，他那个那时到底是讲的什么？我们当然知道，因为路加已经给我们时代的框架，但是就着马太福音他这个前后的顺序来讲，那时是什么那时？
是这个耶稣从埃及回来吗？
好，实际上是耶稣马上要出来传道了。对吧？因为耶稣从埃及回来还是小的嘞，
所以他这个那时跟上下文联系不怎么起来，不怎么能联系起来。
这个那时也跟您唱戏一样，话说这样就可以了，前面连不上，后面就连上了。
好，
但有圣灵感动他，什么时候出来的呢？那应该是耶稣传道之前他出来的，
对
吧？因为他这个任务就是要让耶稣借着水洗，借着圣灵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因此这个那时大概还不是说他刚从埃及出来，也不是耶稣还在做木匠的时候，而是耶稣起头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在他前面一点点，对吧？那马太福音就说在犹太的旷野传道，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谜。你如果在旷野传道，别人怎么知道你在传道呢？嗯，
对啊，没有人听。
这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一个图画啊。我们现在还能找到旷野，你在国内你不容易找到旷野了吧？除了属灵旷野之外，你那有旷野吗？
基本不会的，这个城市中国人那么多。
就是啊，大城连小城，是不是？乡村连城镇。哎，咱们在美国，尤其德州这个地方，那旷野可是多了。那旷野是真旷野啊，你就是你进到里边，你什么都看不见呐、啊。
对，有时候可以在电影里面看到很大的、哦。
就那个样。那你在旷野怎么传道呢？
就自己单讲，不要管，就没有人听。
马可有没有这么写？马可就不这么写了，他直接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这就是以赛亚书上所说的。他就没说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对不对？然后他讲到约翰这个人的时候，他就直接说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然后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所以他把前面这个在犹太的旷野传道呢，和在旷野施洗变成在旷野施洗一起讲，他也没有说十个特别重要的字，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对
不对？嗯，所以你可以说马太福音一开头，他这个天国的观念是立刻出来，但是马可在做的时候呢，没有提到这个信息，因为马太特别把这十个字记出来，和后来主耶稣传奇到来说一模一样的十个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对不对？马可福音没有这么写的。这样先这么做好了，如果把马可福音的话全部从马太福音删掉，还剩下什么？马太福音还剩下什么？
天国近啊这段话，还有
天国近了，还有呢
后面这个施洗约翰对撒都该人说的一些话，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说的话，什么斧子放在根上啦，毒蛇的种类啦，
对，
亚伯拉罕啊祖宗啊这些东西都给去掉了。还有呢
后面还有就是讲这个不配的这些话，但是这个施洗约翰讲的更多在马太福音里面。
在马可福音里面有没有提耶稣要来受洗，施洗约翰要拦阻他？
没有。
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也是马太福音有马可福音没有的，就是三章十二节，他手里拿着啥？
簸箕。
你们是念簸箕是吧？因为我小时候是念簸箕，但是我不知道这说法还对不对。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要把麦子，把麦子收在仓里，把什么？把坑还是糠还是？
糠。
把糠是吧？啊。
对。
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句话也被拿掉了，为什么把这些话都拿掉？
这个当然肯定是作者他们在整体写施洗约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考虑。
但是我就问的就是这个考虑嘛，你怎么光跟我打官腔呢？我都问的就是这个，他考虑啥？
哎呀，这个就是要去冥想的，他没写出来。我
冥想是吧？你默想还是冥想的，还是遐想？蒙哥都是用遐想的。
有区别吗？
有啊，遐想是比假想还要没有根据的。
遐想就想出去了。
对，默想跟冥想就是很认真的，对吧？遐想是往外边想，越想越远了。那你猜想一下吧。
这两位师傅用了什么功夫？不知道啊。
所以我说嘛，在我这个有成见的看法看起来，你要从马可福音写出马太福音是很难的。但是你要从马太福音写出马可福音绝对可能，他只有一个条件就能够让我们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就是给外邦人看，
就是为了做工，是吧？
亚伯拉罕的子孙呐、啊，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呐、啊，啊，什么叫做扬进他的场？这些都是当你在完全没有圣经基础的外邦人中间，你要花很多功夫去解释，而且你并不需要马上给他们解释的事情。还有耶稣要受洗啊，约翰说这个礼当尽诸般的义，我们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你知道吧？
对。
可是剩下来的话，都是无论你从哪一个文化背景过来，你需要知道的都在里边了。这唯一你需要明白的典故就是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然后照这话，约翰来了，对吧？这都很简单了。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在你面前预备道路，这个我不可能是以赛亚，这显然是讲到神嘛。那父神事先在先知书上讲了，说有一个使者要来预备道路。那这个使者现在来了，他来的时候是怎么回事？他的时间、地点、前因后果，对，照你们小学老师的办法解一解，都出来了。可是会不会带出任何一般的外邦性、外邦百姓就被分心的事、搞不清楚的事？没有，哎，一点都没有。然后这个话，马可的话基本上都是一句一句从马太里面套出来的。他可能顺序上稍微安排了一下，可能在用词遣句上稍微变了一点点，但是简直就是一模一样。耶稣受了洗，这是马太啊，耶稣受了洗，既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可怎么写的？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在文法上稍微再精简一点，把这个这是我的爱子那写成你是我的爱子。那这些东西都是可能经过他指导教授彼得呢在润饰过的。因为马可不可能自己去写这个福音书，当他写完了，彼得一读觉得哪个地方需要改一改，和他当时所记的情景相合就可以了，这错不了的，因为他们在那儿嘛，对不对？彼得那时候在不在啊？
是啊，这个时候彼得应该还在打鱼。
所以你说为什么蒙哥总叫做遐想？想着想着就想出去了。
所以蒙哥的意思是马可反过来是参考马太的。
那当然是这样了，在蒙哥看这是很明显的事情，从做工的角度来讲， 这是绝对必要，我需要有一个精简本给外邦人看，而且我能够带着走的。
哎，现在神学界主要是流传的什么马可先再说，
彼得年临死赶快交代马可去写，那彼得不把自己累死，难怪他要死。他到处去传道，人家就是要问他主耶稣的事情，他从头开始讲嘛，十二个使徒一人讲一个版本的了得嘛，
嗯，
对不对？你说彼得年老交给马可写，那这马太还活着嘛？哎呀呀呀呀，马太熬得住吗？你们这些都是打鱼的人，马太可是识字的，对吧？你们不写我写，好了，别再讲了。你看他去掉的东西，就是都是外邦人搞不清楚的，甚至我们直到今天还搞不清楚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他没有放在里边的，就是那十个字：“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哎，这个他居然没摆。
主要可能他悔改这个讲的是一个跟天国的关系。那其实马可里面积极讲了一个悔改，也强调悔改，只是天国好像没有讲。
哎，你们在神学院怎么教？你们在神学院教这个天国跟马可福音里面讲的神的国是一回事吗？
这个问题确实课堂考虑过，讲来讲去都没有一个确切答案，就每个人抒发一下自己的想法，然后就过去了。
哦，所以你们上课跟查经班一样，就大家讲一讲，然后就过去了。
啊，不能叫查经班，
叫查经班。
对，探讨的都是神学主题，跟其实跟圣经不直接联系的，
就是政治学习也是这样。
对啊，只是说讲天国讲神国啊、这个圣经里面有，你拿出来看，实际上不相关。
运用之妙就在乎个人，是吧？好，那咱们这一段呢再比下去就到了路加福音了。路加福音讲到类似的一段，我们先拿出来看看路加加了什么。
前面当然是我们刚刚讲的时间很具体，他加的最明显的其实是以赛亚书这一段。
怎么说呢？
引得很详细。
怎么个详细法？他哪一些的详细是马太福音没有写的？他的重点又有什么不同？是详述之。
基本上马太和马可引了，就是路加福音里面第三章的第四节。
嗯，
在旷野有人喊着声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是这个马太福音直接引述的。那马可福音，哦，我们讲过他加了一句嘛。那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
对，那路加福音呢？
路加福音就很明显，他在第五节、第六节就加了很多呀，一切山洼都要填平这一段。
他这个加的是他去以赛亚书里面搜的呢，还是怎么样？
这段圣经我看一下，是以赛亚书的这个
第几章第几节？赶快给我背出来。
40章3节。
嗯，不错啊。
这圣经底下都写的，
网络神学生好像去串珠都写了啊！你跟我们念念，看看他跟这个原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有不一样。
嗯，怎么说的？
40章3节，有人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
嗯。
啊，然后底下有个小括号，或作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
好。
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嗯。
第4节，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要成为平原。然后第五节就只有一句话，第五节本来是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那么路加在引的时候只引了这个中间一句，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但是还不一样。
嗯，都要见神的救恩。
对，
好好好，你这个你讲到的时候引不引圣经啊？
这个也很惭愧的，每次想引圣经，那头脑里面都有一个印象，然后背的时候就背错了，
引不准确是吧？但你总有一些的圣经是你讲到的基本，那个你会先让大家念念嘛，或者是打到墙上去吧，是吧？
这个讲到了好像这个固定程序的意思。
嗯，那你在决定讲哪一段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个情节呀、啊？你决定了一句话，再加一句，再加一句，再加一小段，哎呦！越来越长，你有没有这种情节？
加自己的话一般不敢加。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圣经的话，你到底要给大家看哪一段？
嗯，有时候会、嗯、但比较少、yeah. 功力还没到那个地方。
因为你替他们想一想啊，他现在这个无论是马太我们已经讲过马可好像不太引圣经了，因为这也是我们的理由，就是说他是给外邦人看的。无论是马太还是路加或者是约翰，尤其像马太很清楚了，因为他开头他有个特别的文体，这些事的成就是为了信应验先知所说的话，然后他就放了一段，有的时候他已经放了相当长的一段了。可是你如果再回去查的话，你会说，哎呦，如果我要放，我真的还想再放这么一两句。这路加他是去详细考察，当他详细考察的时候，他一定会回到那个时候他们能够得到的以赛亚书， 那他一看见这个画，他就舍不得不放了。一切山什么？这是山洼，是山腰，是什么？这字怎么念呢？
山洼，
山洼啊！一切山洼。哎，我发现你对这些字怎么念特别有把握，这好极了啊、哎！我每次跟小贝做节目，就是被他坑。但是小贝我不信他，他是个台湾同胞，对吧？哪有这个国学程度这么好？哎，他还真厉害。嗯，好吧，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他舍不得不放这句话，这句话要不要放是谁做决定的？
陆家。
是陆家做决定。马太没有放，马可没有放，他放就表示他认为他记载这段圣经的时候，除了你前面讲说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他们在记施洗约翰来施洗的时候，他们是记得重点是什么，他那个情节那个人物的重点大概是什么？
好像有点放空了。
他重点就是施洗约翰吧。
哦，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吗？这陆家他就有另外一个重点了，
他想引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上去。
哎，不单是引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且是所谓认自己的罪呀、啊，使罪得赦，那个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从接受这个洗礼的人来的人的角度来说，他觉得这几句话非常的形象。耶和华为什么啊？主为什么要差遣他的使者来所谓预备他的道，修直他的路？那不只是这个施洗约翰个人的角色。如果施洗约翰来了，光是喊也没有人去，他就在旷野喊喊，没有人受他的洗，他就没有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啊。他固然是个旷野的声音，可是他要成就的事，就是你前面讲的结果是什么呢？必须有一批合用的百姓能够开始跟着耶稣了。那这个人要能够开始跟着耶稣，施洗约翰做的工作是什么？把那些人的心里的什么
山洼、
哎、山冈啊、弯曲啊、高低啊都给他弄好。
嗯，
所以前面马可马太他们是讲到施洗约翰的职分，这个陆家他就开始讲到施洗约翰的工作了。你说那最后一句话，凡有血气的要一同看见。以赛亚书是说耶和华的荣耀，给这个耶和华的荣耀显然被陆家解释成神的救恩。你不是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会让一个罪人死掉啊，跟着这个荣耀来的真正的荣耀是什么？是神的救恩啊。所以这个可能是陆家在决定取舍引多长，怎么引以赛亚书的话的时候他考虑过的事情。
对，因为前面两个作者总是在说这个是约翰预备主道修之他路，但是他到底怎么去预备修之的？
对，或者说这个被预备的这个东西啊，这个这些人啊是怎么个被预备法？那他又从以赛亚书开始讲见神的救恩。这救恩这两个字出来呢，这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对吧？但是很可惜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小卫就得下回再听你的研究报告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 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